多辛苦啊！
没有人来欺负我们，没有人来带走我们，没有这样没有。再讲一句话，人越来越物质丰富的时候，越来越空虚。以前这个世界最多空虚的人是什么？瑞士，他们物质丰富嘛，但生活很平安嘛，啊，福利很好嘛，但是越来越空虚的人，精神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这个不讲了，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今天我就讲神的愤怒，因为神的义已经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原来神的愤怒在天上在显明 is revealed 在一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因为这些人是不义抵挡真理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实在相信我们谢谢你恩典，让保罗讲出这个话，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简单，因为这个时代这个人都是抵挡真理的人，你的愤怒一直都在。求上帝帮助我们，看到你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转。我们不能自己亲自，我们不能自己得救，唯靠相信你的时候，恩信称义才是唯一的途径。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站立得稳，我们在你愤怒面前没有人一个人可以熬过。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的不义，才可以得到上帝的义。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对对对，福音是显明上帝的愤怒。因为现在呢，说神的愤怒显明在天上，临到一切不虔诚和不义的人身上，那是指着不义压制真理的人。这个其实翻译在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我不晓得你看过上帝的愤怒没有，你经历过上帝的愤怒没有？通常没有啊。
不要看
啊，有看过啊？老公的愤怒你会看过，老婆的愤怒你会看过，上帝呢？通常我们都不觉得啊，不觉得是上帝的愤怒。我等下就会跟你一起讲下去。这是吗？不是，这是这个气候的问题，哈，污染的问题。这个加州的火山啊，记得吗？今年年初的时候，一月一号的时候，啊，记得吗？我放一些照片给你们，记得。哎，这个什么不能放？这个照片。这个题目我15年之前在我们德州南方德州的联会里面我讲了一个 topic， 我觉得我们要警醒，将来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来到我们美国。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评论的时候，我觉得美国还好，欧洲已经被那个已经霸占了，对吗？所有他随时可以在街上停下来祷告，一天5次的祷告。美国现在已经开始了，很烦了，哎，这个，对吧？哎，这个真的，我想要就不要，哎，快过去帮我过去，帮我拿过去，看到吗？当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你就觉得 如果你是上帝的时候，你会怎么感觉？你会这样做吗？我们基督徒常常记得上帝所讲的话，他的怒气不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哭一脚行就关于欢呼，对吗？我们很多安慰，但是这个安慰背后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个安慰里面，我们觉得是上帝的愤怒是暂时的，耶稣之间就没了，我们还是当喊叫上帝的欢呼，上帝的恩典，虽然我要呼吁很快就过去，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没看重上帝的刑罚，上帝的怒气。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享受在上帝恩典跟慈爱当中，没关系，他的怒气不是一个转眼之间嘛，因为耶和华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可是有丰富的恩典慈爱嘛。这是我跟你常常在挂在喉里面的圣经，是不是？所以我们忽略了上帝的愤怒在哪里？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一个非常美丽的景况，很多人都形容天起凉风了。耶和华在园中里边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哇，我听到很多人都说这个话是上帝非常慈爱哦，对吗？你说还是在花园里边，天起凉风，就像今天有凉风了。啊，在漫步的时候啊，亚当夏娃在园中散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说：“哦，你在哪里啊？哦，你在哪里哦？”很喜爱的呼唤他，对吗？我们都是感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picture。但是你有没有说呢？耶和华上帝问这个问题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们犯罪，他要追逐他的犯罪。所以表面上我们说的耶和华上帝很慈爱的追，哇，你在哪里哦？我找不到你哦，我很想见见你哦。见你干嘛？为什么你的眼睛没亮了？问题就来了，对吗？我们明天的，我只有听到上帝问我你在哪里，他关心我啊，他是什么上帝，他见见我啊。但是见我的目的是什么？问你为什么你眼睛明亮了？告诉我，我明明吩咐你不可以吃，吃了会死掉，对吗？但是你吃了，人怎么样？亚当是最糟糕的，你做的那个女人。前阵子不是你做这个女人很漂亮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吗？现在上帝问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吃了，然后最糟糕是你做的，是你做的，不是我要的了，那个女人给我的，那个女人是吧，最糟糕是那个蛇，没有那个蛇我不会吃，但其实最糟糕是他，对吗？你知道这个审判吗？上帝会说你在哪里，让你知道你为什么你的眼睛会明亮，为什么违反了我原先给你的律令，所以你不能吃，我告诉你吃了你会死掉，如果你不吃的时候永远在园中里面享受我给你的恩典。然后结果大家知道，他们两个赶出去，几年前就是有个基金会请了一个女的那个姊妹叫那个年轻人的传道来了，教会不够一点，他表示我是女同志，教会马上请他离开，两个理由，教会不能接纳同志的人成为他们的同工，他欺骗了教会，他聘请他的时候他没有表示身份，来了干了差不多一年，表示自己的身份是女同志，然后不但是请他离开，从今往后你不能得不在我们的 campus 里面， 教会的所有活动你不能参加。我就想到耶和华不是将亚当夏娃赶出去吗？然后在基督发封锁那个门，永远不能进去吗？一直永远到永远，都现在到今天有天我们升天升天的升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重回到伊甸园里面去。你看吗？你看上帝的怒气怎么样，对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上帝的恩典，上帝慈爱，上帝不轻易发怒，所以我都可以为所欲为，一夜之间有哭音，早晨来到欢呼了。没错，世人真的是经历上帝的恩典，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看上帝的怒气发怒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哦。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最糟糕的是说我没看到上帝的刑罚，我们不惧怕上帝，我知道上帝的爱我，但是没有感觉上帝会刑罚。所以今天我讲的怒气是什么？上帝看到这个事情会怎么发现？上帝看到今天的美国会怎么发现？你看前一阵子那个 TV 里边所看的新闻，你觉得上帝会刑罚吗？我不知道，每个人的领受不同。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为美国祷告，为美国高等法院里面九个大法官的判决祷告。为什么？公义在哪里？刑罚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人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哎，这个布林光帮我走，后边的按下去，就是说福音是明显的上帝的意，因为福音是上帝刑罚人的罪，上帝有意。当摩西上山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说你永远容我下去，因为什么？我要审判他们，他们所做的我要灭亡他们，且我永远而上去，我要向他发烈怒，将他灭绝。你看当洪水挪亚方舟的时候，上帝的显现，他的审判跟那个请教的意，审判的意，请教的意。上帝对摩西说允许我下去，因为我看到他们的行为，我发烈怒，我叫灭绝了他们。然后怎么呢？然后上帝说我祝福你的后裔为祷，一个是刑罚他们拜偶做根金牛犊，另外一个祝福摩西。另外挪亚的事情，他说所有人都犯罪，我后悔，然后要毁灭所有的人，真的已经毁灭了。然后上帝请救挪亚一家八口，这是什么？上帝刑罚罪人，上帝同样的请救罪人。就是这个是说当我们看见上帝的怒气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上帝的本身，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第一要两方面，一个是刑罚有罪的人，万不得有罪为无罪，他要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为什么三四代不是一两代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三 加四是七哈，四是完整的数字啊。凡是将个完整的数字拆开来，这是罪恶。阿摩斯不是告诉人说，你们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吗？多次说你们是三番四次吗？三次，三次。上帝要追逐我们的罪到三四代，这是一个非常罪恶的世代里面一直追讨下去。这是上帝。所以说，福音是显明上帝的义，认为这个义是上帝刑罚罪人，显明上帝的义。上帝本身他是有罪，不可以成为无罪。上帝黑就黑，白就白，有罪就有罪，不能说是没罪，这是上帝的本性，对吗？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欺哄上帝，也不能骗我上帝说我们没犯罪，罪就是罪，对吗？你看这个世界多恐怖，美国多恐怖啊！为什么？上帝在哪里？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觉得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我觉得上帝很好啊，就好像伊甸园里边，上帝追问亚当夏娃：如果我猜想哦，如果上帝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夏娃说：我生气，对不起啊，上帝，我违反你的诫命，我吃了那个禁果，我吃了恶人心，对不起，随便你怎么叫我，随便你怎么惩罚我，你说会，不是会有问题啊？如果该人承认自己杀了刀亚伯，你猜那个故事会怎么？但是就是呢，该人发怒气了，为什么上帝接纳阿伯的那个献祭，不接纳我？这是他发怒气，怒气是动机杀了自己的兄弟，杀了自己的兄弟不承认。我觉得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承认是最愚蠢的事情啊！小孩子撒谎的时候，你说爸爸妈妈是个当年。你偷了个糖果，爸爸妈妈都吃了，不切穿你，不明罚你，你当爸爸妈妈白吃了吗？这小孩子出来给你差很远了，所以他撒谎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知道。人摧残的时候像当年吃吗？但是往往这些例子都是啊，都是什么？人都是摧残，人都是承认。如果我说人如果承认的时候，要不然跟上帝吵架，还是要成一百一起吵下去？没有啊，对吗？罪恶是什么？人一推搡自己，没有犯罪；人一起推搡，以为上帝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上帝是一个追讨人罪恶的一个上帝，他这个责任是让我们成为了圣洁的人，他是爱的。他是做了的，但是人往往不承认。所以将传福音的时候，将讲到有罪的时候，最难过的一这关的，很多人觉得我没有罪，我没有杀人放火啊，没有这里的罪多少啊，对吗？所以这个问题是说，我们要晓得上帝是一个追讨人罪的一个上帝，他的本性就是这样。这追讨人性的罪是上帝的义，因为他万不说有罪成为无罪，这个上帝的公平，对吗？但是上帝都是有另外一个意思，说上帝要请教罪人的义。如果上帝只发怒逼迫人啊，要人灭亡，要人灭去，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很明显了，上帝发怒的时候很快就来了啊，人就灭去，
兴起敌人杀戮他们，很快。但今天好像没有，对吗？很多人觉得这个自然灾害是因为气候的变迁成为我们的今天的样子，你觉得真的是吗？我很怀疑啊。我们几十年努力去改变啊，那个气候，改变那个环境，改变那个路斯运动，做了什么？有改变吗？有一点改变吗？没有啊，反而更越来越严重了。单是今年的1月1号，你就知道那个灾难就来了。谁可以控制？没有。我们还等吗？我们还不回转吗？美国会准备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呢？如果容许我讲一些政治话，我警告弟兄姐妹，好好的为这九个大法官来祷告，因为他决定着整个美国的命运。我在 AI 里边去查，了解不多。我说，请你分析九个大法官对这个案件的立场分析怎么样？我都看不懂他们立场。当然是三个是进步派的，六个是保守派的，保守派其中三个是上任 Donald Trump 委任的。我是说 Donald Trump 最糟糕是委任的三个，觉得是保守派的三个法官。其实这三个我就觉得，其中那个女的我不晓得什么名字，她当选的时候我有一篇讲到讲到她，我说女人的骄傲，我讲她，我特别听完她在国会里边听证会的发言的时候，我就那个礼拜我就讲这篇，她就任那个礼拜我就讲这篇叫女人的骄傲。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女人很骄傲，虽然她是天主教徒，其实现在都是啊，我没看错，她看办事的方法都是一样。我就告诉弟兄姐妹，好好逼切的祷告。如果5-4的时候，Donald Trump输了，三个自由派的加上六个，有一个摆过来的时候，两个摆过来的时候。糟糕，你可以想象会怎么样吗？当然很多评论就说 Donald Trump 有很多Plan B Plan C Plan 什么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很厉害哦啊，投了那么灵光，那么快转变。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这个改变。上帝你在哪里？你真的要翻译灭度吗？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在美国，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是成为公民了，成为公民就成为有公民的责任。我不晓得你礼拜二有没有去投票啊？有没有？我常常鼓励人投票。我今年很大胆，最后一天礼拜一我发给会友说，你要这几项里面 take yes。 告诉你啊，牧师不能这样讲哦。我考虑很多很多的，因为我们的 Fortin County 那个选票没有中文的，只有英文，那是英文的，看两篇都不晓得他讲什么啊，要他我们的老人家叫挑选 yes and no 是有一点困难了，你不能陪他去 voting 啊，所以我就很大胆的礼拜一发一个 WhatsApp 给我的会友说，你要这5条 yes 不可以选的，跟罗布斯说，应该不对的。现在如果有人揭发我的时候，我是干的不对，因为牧师不能影响你们怎么投票。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 真的，不看不要小看我们的机票。好 ，Houston 前两任的市长是个女市长，当选第一次，没人知道，选了之后介绍她的帕拉，所有人都发言，我原来你是同性恋的人 ，OK。第二次上连任，他又当选了，他多了多少票呢？2000多票当选的连任。我不是休斯，我告诉休斯的真心会的英语们，我们继续为一个教会就去投票就让他输了，为什么？为什么？没去啊。我们就是因为一个教会合起2000人了、啊，如果一起去投票，那个连任知道他的连任就推翻他的，他就输了嘛。今天纽约的市长，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你怕吗？我不怕，脚下就是反映的纽约的900万的人。只要100多万的人投票，你们选出来的，你们放弃的呢？700多万人没投票啊，对吗？选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哦，所以有80万的人跑了，现在严重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是没有看见上帝的愤怒在当中哦，他的怒气转眼之间，明天醒来就是另外一天了，好像这件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哦，对吧 ？LA 的消火没跟我们没关系，很难消得来德州啊，对吗？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都显明了上帝要追求，如果上帝真的要追求人的罪的恶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启示录里边所讲的，因为他的愤怒的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真是的，我们以为今天很安逸、很和平、很幸福的在这里生活，没想到上帝的愤怒日子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稳了。因为上帝一个是惩罚人的，他的义就是追讨人的罪，他烈怒一发出来，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更看见以赛亚书有5个他神的怒气、神的震怒显在公义的审判日子来，神的怒气还没转消的时候，他的手仍伸出书出来五次，讲到当时上帝发怒的情况。他说上帝对这些人的发怒还没有止息，没有转消，他的手伸不回来。当上帝的手伸出刑罚我们，他不收回来的时候，证明上帝一直要追讨人的罪。以赛亚书5次不简单哦，我没时间跟你翻，你去翻，如果你查圣经的时候，就以赛亚书伸手不收，这个是他的5段经经列出来，你就分析5段经经，他们做什么事情？上帝说：“我对他们的，我对他的是的怒气不止时，我伸手不收，我继续引发他们。”对不起，所以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的意思引发人的意，但是。另外一个是上帝的意是拯救罪人的意， 这就是我们要看重的。挪亚方舟，上帝要刑罚所有人，那么他们都是犯罪，灭亡他们，灭绝他们，水淹所有人。但是上帝也有拯救的恩典，拯救八个挪亚的家人，对吗？上帝刑罚的同时也是拯救的同时，这两个上帝是一体的，这就是上帝。这就是罗马书里面是所讲的，就是说啊，人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不依信也基于信。所以哈巴谷书里面所写的义人因信得生，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我们看见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刑罚，这是彰显上帝的义。但是我们同样看见，在这个上帝愤怒的义里边，人怎么回应他呢？人要相信他，悔改相信他，以及信。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里边所说的义人因信得生，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所坚信的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没时间跟你们分享，下回我再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字，因为太深奥，不能两句就可以讲完。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强调上帝的怒气。但是上帝的怒气我们看重的只有上帝的怜悯，只有上帝的开恩，我们才可以去得救。所以往下去我们要让大家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要选择耶稣基督是一个审判的主呢？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审判的主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审判的路，无神的路，不相信上帝的路，接受他的审判，这个是世界。将来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不觉得上帝的愤怒在现在我们身上，对吗？最难熬的是说，哎，我今天病得快要死了，很痛苦了，是上帝的刑罚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很多人就这样感觉。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死得痛苦那么惨啊？我们现在还活得很好啊，那个痛苦还没来到啊，这个问题还跟我很远了。为什么思想这个问题呢？到那个时候我们再问，是不是我犯了很多罪，上帝要刑罚我，应该病得就快要死了，要死不掉啊，最惨就是这样子，一直熬下去，是吗？这个时候才想到自己的问题，想到上帝的刑罚的问题。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不觉得没关系，我们还活着，对吗？如果 Alan Mark 说将来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拥有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空虚。他举一个例子，我听完就觉得很惊讶，很惊讶，说两年之后那个机械人大量生产，在美国你可以买一个，哦，我在猜想啊，早晚我都是一个人的，哦，一个人在家里，一个人在家里面最怕是吧？如突然间中风掉倒了，有人去打电话，没有人去打电话，家里要轮机的药就叫不动了，那个时候就死到发霉了，我儿子还没回来，对吗？最好的有个人知道我晕倒了，所以我就去找个Apple Watch。有一次我就去 Apple Watch 有个 function 是跌倒之后，你没有反应，他会接到报警嘛？啊，我就 Apple Store 里面，在那个商场的 Apple Store， 我就问过那个售货人，哎，我想换个 Apple Watch， 那个人真的很老实，我觉得那个找老板没的，他说没用的， 很贵。那是人家的，但是我说什么没用啊 ？Apple 不是很方便吗？那个技术很好吗？啊，跌倒的时候，他马上就跟我报警，马上的人来救我了。啊，这是我死掉的人知道我死在屋子里了啊。那最重要是，他说等到你跌倒了不动了，那个手表才可以test 你在不动，然后test 你是不是真的不动。然后才报警，才打电话去那个中心里面，告诉他你这个人已经中毒了，这可能你死掉了吧？那个时候有什么用呢？他说有一段时间，算了吧，那么贵，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我都不管了。是不是说，哦，我管了，看到吗？说两年之后。那个机械人大概是美金20000块。哎，咖啡，拿一杯过来，不要太凉，温的，太热我烫了。他就来了，多好啊！他说他可以做一些很激烈的、很小的动作都帮你做了。哎，20000块钱，啊，请个佣人，啊，让我做什么？最小。我没吃药，他知道我没吃药啊，啊，我晕倒了，跌到地上，他马上可以扶我起来啊，对吗？哎，多好，再去选。那个时候，老板买一个机械人20000块钱，我请你做一个工人，50000块钱一年，对吗？如果机械人做20000块钱可以做10年，10年它坏了。20000块钱10年，我请你50000块钱10年，就10年就50万，你做老板，你说请谁啊？你说没工作了啊，回家了，耕田的都是机械人了，不是轮到你了，对吗？那个时候什么？他说那个时候人在分享生产，很迅速的生产的成果，谁拥有这个生产成果？能源。因为机械人用要电嘛，要能源嘛，谁拥有能源的人，谁掌管那个机械人？哎，我没想过，原来电是很重要。你买个电动车，没电你的车没用了啊。电动公司不供应你电，哪怕你200块钱一个车都没用啊，对吗？所以它将来是谁拥有？能源拥有的人是拥有这个世界，能源拥有的主管是民主的呢，独裁的呢，他是拥有这个世界，控制这个世界，人根本没有。那个时候人白痴了，空虚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满足？什么叫喜乐？如果没有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满足在物质里面的享受的时候还是空虚，对吗？所以说你要选择审判的主吗？是个无神论的路吗？还是审判的路呢？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你要选择救赎的主吗？救赎是恩典的路，请教的路，虔诚爱主的路，安信轻易的路。安信轻易，简单来说，是人因着上帝的义，我们可以免死在上帝面前；因着信，我们白白的被称义。所以这个是恩典之路，这是恩典的路。这个请教的路也是轻易的路，所以今天很简单就讲得不清楚了，但太麻烦的这个问题，我们明白上帝的路子不是转眼之间，我不觉得上帝的路子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上帝一直在做他要审判的事情。人人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吗？不要等到死后才有审判，我不知道那个审判是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看重上帝对不义的人、不敬虔的人、不相信的人、抵挡真理的人，上帝的怒气会在他身上。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我们的教会，关心我们的社区，关心我们的村人，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怒气当中。只有我们选择这个救赎的主。所以今天讲的话，如果下次的用五个手指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拒绝的时候，我记得，我是盼望你记得我几句的话，就告诉他：不信的人得不得永生，信的人得着永生。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很公平，你信就有永生，不信就没有永生，完了吧？很公平啊，我们要逼迫你信啊，信就有永生，不信有永生，很公平。但是后面那个话更重要，上帝的审怒藏在你身上。所以我觉得传福音很大的重担哦。我没告诉你，你不知道耶稣，你不知道救恩，还可以，还温温顿顿的还活下去。但是我告诉你的时候，你不相信的时候，我都不告诉你，你不接受耶稣，不相信耶稣，上帝的愤怒就在你身上。哇，罗牧师真的吓人哦！啊，真的，我传福音就是这样。你好好好好的想想，我对人民中的人证言嘛，他快要死掉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你死到去哪里？你好好想想，你今天还活着还有气的时候，也有什么挂虑，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都应该放下，好好的相信耶稣有永生的路。不然我昨天你们应该告诉他们呢、啊，他有权知道，如果我还有气的时候，我不相信耶稣，我将来会去哪里啊？当然他还会不信到地狱啊，到审判啊，他不信。但是你知道这个是真的，就告诉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啊，让他知道。我通常在临终的病人，我就告诉他，你好好思想。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愿意相信耶稣，我为你祷告，对吧？就今天，所以今天这题目很简单，也很严肃。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信的得永生，不信的得不得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你身上，没有一个人会逃避，没有人可以避开上帝的怒气，只有相信到神的恩典才会赦免，没有人会赦免我们罪，只有上帝可以赦免。上帝怎么赦免？使得造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一个无罪的人承担我们的罪，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会完成他的救，可以将我们这个罪人白白的清。今天讲的题目可能不好听，但是很严肃。当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不要跟着，哎呀，我们等一真的好好，我们超很温馨的，等一阵煮一学我们就饭吃啊，吃得非常好，每个人煮饭煮得很香啊。不但是这个不重要啊，看看面对真的上帝审判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上帝审判是每个人都有，你跟我都有犯罪。上帝的审判是什么？我常告诉弟兄姐妹，上帝先审判人，上帝先审判他的仆人，然后审判他的教会，然后才审判外面。所以我们首当其冲给上帝清算的人。祷告。主是我们现在因为你话语实在很重，让我们真的惧怕在你的愤怒里面，让我们真的警醒当中，我们谦卑自己， 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的罪实在通天，向主啊求主的怜悯，愿意我接受相信你的时候，十字架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帮助我们认清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认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得到洁净，认着上帝的义我们可以相信你白白的清义，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将这个恩典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让更多人蒙恩被称为义，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谢谢罗牧师的信息。那我